因为我刚刚在底下看到你们这个荧幕现在很暗啊。好，很多人我今天遇到的时候就在问我，他是不是要 update。 我跟你讲，如果要讲末世的专题，不是在主日可以讲的，所以我不是来给你们 update。 但是既然要 update， 我就给你们稍微 update 一点点，你自己看好了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三个月来的事情。哎，我怎么不能动？我是按旁边是吧？
对，动了。
动了。OK。好。问题是你那个可以动了，我这个有的电脑不动了。无所谓了啊。我不看我电脑了，不过那边我今天我忘了戴眼镜，所以我也看不到。这你就想这个半年来这边的变化，因为我上次来用的电线，我知道我要带电线来，所以我带了电线来，结果发现插头不对，然后最后插头弄上了之后，那边又不行，所以变化太大啊！半年中间变化很大，你可见这世界上这半年变化多大。OK。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世界上的情形已经是进入了，我们实在在美国算是很好的地方，在中国大陆说实在，你再看住的哪些地方也是很好的地方。你像我这一次我去了河南，那他们今年的麦子是丰收啊，我没办法给你看那些照片。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世界上今年已经证明了很多全球暖化的现象，已经开始很多地方是旱灾无法收成。这是加州，北加州我们所看到的水库，你要跟这个时候看，水库好的时候是这个情形，现在水库已经进入了这个情形。你可以看得出来加州的干旱是真的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所以末日的干旱已经来到啊，这是圣经上已经提到末日的干旱。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今天不是跟你讲专题的时候啊。所以主耶稣再来前的前兆，我试试看我能念出来的话啊。哎，你们帮我一起念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战争、饥荒、瘟疫这些事情，我们平常在新闻上都可以看到啊。SARS 已经过去，现在有一个新的 SARS 来了，你们大概看这几天的新闻啊，从韩国这次从中东过到韩国开始传遍啊，现在已经亚洲开始紧张了啊。过去我已经十几年前就跟你们讲过，野兽不是平常你讲的狮子老虎，因为他们都快绝迹了 我跟你们讲，在启示录里头的野兽是指的兽国，是指的跟随敌基督的人啊，也就是今天你所看到的那些跟随敌基督的啊。那你说敌基督在哪里啊？好，你们大家都知道 ISS OK， 他们成立的伊斯兰国，也就是当初我十几年前跟你们讲的啊，也记得去年我在你们这边跟你们讲的时候，我说去年六月的时候，全世界好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说出来的那个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因为当初我说敌基督要统治三个国家，而其中的两个国家在去年六月被打掉一半，显然这三个国家马上就全部都是了，所以呢，很多电话就说要不是不是出来了。好，问题在这里，他们似乎是很强硬啊，而且出来杀基督徒杀得特别厉害啊，所以你可以看，而且他们已经扩充。好，我包括那个红字是今天早上的新闻 OK， 我给你 update， 所以我永远是给你 update 的啊。这一个塔国的指挥官，他在美国还受过恐怖对付恐怖组织的训练，三次来美国，美国给他接受这个如何对付恐怖分子的训练，他现在投奔 ISS， 知道你所有对付恐怖分子的机密他全部知道了，所以他变成训练 ISS 反过来如何对付你美国，你就想得多恐怖了。现在好，怎么这也不听我命令了？好，我看啊，我刚下头是一个字，是这个吗 ？OK， 好，好，你们在一起念。好，我相信可能你要你那边去控制了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哦，好，这个你可以看到，过去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凡杀你们以为是侍奉神。我们过去在那个早期第一世纪的时候，你想那些罗马政府抓的基督徒，把他们送进竞技场里头喂狮子吃，那时候他们就说，你如果说你承认是基督徒，就把你送进竞技场喂狮子吃，如果你不是，就把你放掉。同样的，刚才你可以看到那些基督徒被杀的时候， ISS 也给他们最后一次选择，你说你是基督徒，我下面就要拿刀子割掉你喉咙，把你头割下来，你说你不是，我就放掉你。你可以看到刚才21个人，他们最后说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最后一个一个头被割，拿小刀割，哎，还不是大刀砍，死那样的死的惨，跟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政府把基督徒送进去喂狮子吃，狮子吃也不是一下就咬死你，先把你手给咬掉，把你最后你死掉的话也是很惨的。但是罗马杀基督徒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是侍奉神而杀他们的，所以这句话今天反而是轮到了我们末世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警告，因为他们这些 ISS 杀这些基督徒，他们是以为侍奉他们的阿拉，他们阿拉说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跟我们所信的亚伯拉罕的神是同一个，但是他们信错了，他们的亚伯拉罕的神整个传错了啊，整个在圣经里，整个在圣经里跟他们伊斯兰的这个可兰经完全是不一样的神，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在侍奉神，所以杀这些基督徒。所以这一个预言是轮到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不是第一世纪的。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对末世的预言 我们已经到了时候了。所以主耶稣 说我刚到了时候，你们会想起他所说过的。好，我们看看再写。好，一起念。这里特别说那些被斩头被斩掉的那些人，他们最后神要赏赐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代。你可以看到 ISS 说这是他们的领土，他们要扩充出去的领土。但是去年给我打电话的说是不是他出来了，是指的敌基督。我因为讲他三个国，他打掉这三个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他打掉了两个国的一半。两个月之内出来的速度是对的，因为说是如飞而来，圣经上说他是如飞而来，如飞而来就出现的速度的快啊。但是我说他不是，原因是什么？但以理书所讲的，你可以看出来，这里讲的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在七年之内，他出来是与许多人坚定盟约。ISS 出来没有跟任何国家定条约，他只是杀杀杀打打打，所以他不是那一个。既然他不是那一个，他会过去。你不要以为他现在猖狂，他会过去。OK，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下一个可能就不。就是真的了，原因他有他成功的地方，他成功的地方现在有多少世界上的人去效忠他替他死，这是他成功的地方。所以下头一个人出来，你别忘敌基督是人，人会学，所以他会认为下头一个他会学他成功的地方，会改正他失败的地方，他失败的地方是打打打杀杀杀，下头一个他会与许多的国家签订盟约，这个和平的开始。但他抓住了一个他成功的地方，因为他们是真正根据可兰经的最后先知出来的，这是所有真正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真正所等待的，可兰经里所等待的最后先知，他是以这个身份出来的，这些人出来效忠他。但是你别忘了，他如何能证明他是最后那个先知？到了时候，时候到的时候，魔鬼撒旦被从天上赶下来了。他赶下来之后，他可以看到启示录里头第十二章，他把他的能力权柄全部给了这个人，所以这一个人最后就得到魔鬼本尊在他身上，他可以甚至行神迹。所以主耶稣说，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连以色列都会跟他签合约。这就后头所讲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专题啊，这个专题起码要讲三个钟头。好，我们往下走。再往下。好，一个一个出来。往下，往下。今天我不能控制这个，没有办法跟你们做这个动态的啊。好，你们可以看出来，刚才我们所读的所有的东西，我把它都列出来了。海中波浪的响声，过去已经，就这些年已经懂得，过去不懂，现在懂了。海啸 ，OK， 地上的邦国有困苦，你现在世界上看哪一个邦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困苦的？日月星辰显异兆，我上次来已经跟你们讲了，雪月已经发生了 ，OK， 你们今年看了雪月的请举手。呀，看照片不稀奇。亲眼看到，我还在 TO 照的像呢，你们都没看到是吧？你们必须加入加入团去，加入团去都看到过。OK， 好， 所以马太福音说，主耶稣说，我预先就告诉你们了，我们再继续下去。对不起，只有圣经你们去念啊，其他地方你们要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神的国几时来到，这是法利赛人问的啊。但是主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好，我们往下去。跟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刚才我们提了，对不对？未来的天国是，我们都是盼望的，神的国是将来的国。实际上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刚才讲了，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了。所以神的国不是这一个，是主要的，我们在地上就能享受的，不是将来的。 OK， 将来是另外一个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今天这才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往下去，我们思考一下，神叫我们生活在地上做什么？如果说要把我们提到天上，现在他为什么不结束，就把我们提到天上就对了嘛，对不对？我们都等在那个国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有一条歌啊，这世界非我家，我们常常喜欢唱的，这是在17世纪的黑奴在痛苦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是被奴役的时候，他们唱出来这条歌啊，因为认为这个世界上对他来讲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他们都寄望在天上。其实这个是个错误观点，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同样一个错误观点，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苦那么乱，所以这世界非我家啊，我们寄望的将来在天上。实际上你别忘了，神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在地上你就可以享受将来的天上的喜乐啊。所以要紧的是说，我们现在在世上，神把我们留下来，我们有什么责任，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换一个。所以先明白基督徒在地上的目的和使命，然后正式的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国度啊。天国不是指天上某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进去，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就在我们心里头啊，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好，主耶稣在地上说，天国已经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指的不是末日才出现，因为神的主权已经在信的人心中啊，他已经实行了他的主权，要将他属他的人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神的国度不止将来，不但是指将来，也是只有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到，在他里头的主，他主权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发现我们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一点啊。今天我要跟你们提到，我们必须要把神的国度弄清楚，要不然我们在地上过的有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过的啊，跟我一样，过去都没弄清楚，终于感谢主。在教末世论这里头有一个人的归宿，这里头我发现我必须要把它整理出来，等一下我会有一个图给你们看啊。今天的题目是天国、神国、天堂、乐园，我们平常可能已经搞不清楚这几个字。好，圣经中提到了天堂一共有两个地方，天国有38个地方，神国有22个地方，神的国有46个地方，乐园有3个地方。刚才所提的全部都在新约里头啊。伊甸园有7个地方，都是在旧约里头提到的，就相等于神的国。好，在定义里头，神国就是神的国，是指神掌权的地方。好，第二个，天国就是神的国，是马太福音翻译上的差异，所以神国跟天国是同一件事情。天堂，这是我们常常讲错的地方，我们说死后上天堂下地狱， 我跟你讲，这个字不是圣经上的字。OK， 天堂是指的神所住的地方，天是指神。啊，好，我们再往下走。乐园是指神的儿女顺服神的人，肉体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天，灵魂睡了的地方。所有在主里头睡的人都在那里等候复活。好，往下。所以神的王权在地上掌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国降临了啊！所以我们本来在我们的心里头接受神的那一天，让他在我们身上掌权的那一天，天国就已经在我们人身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基督徒，我们并没有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问题就在这里。好，天国往下去。当一个人全然降服于神，遵行神的话，这个人身上掌权，就是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进入神的国，并不是等死后上什么天堂，这与圣经教导不符合。若不是好好的查圣经，自然会解释错误这一方面。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人眼所能见，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在天国里头，神的国就是在你们心里，在神在我们的心里，同样的道理。这个条件是说，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尊他为王。你别忘了，你不遵行他的命令，天国在不在你心里？天国的定义是什么？神掌权的地方。你如果不遵行他的旨意，他掌权没有？他没有掌权。别忘了，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主，天国就在我们身上。你不让神掌权的话，天国就不在你身上啊。所以天国是就是神的居所，是神无所不在，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只要神在哪里作王，那个地方就是天国。好，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也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是他所赐的圣灵。好，神也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必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灵苏醒。神与我们同住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不管环境如何，甚至遭遇苦难，只要心中以基督为主，天国就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蒙恩得福，活出神儿子的形象，可以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施洗约翰也是同样讲这句话。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跟尼哥底母在一起讲这一个天国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求主的宝血洗净，接受耶稣基督做人个人的生命的救主，让他在你生命中掌王权，这样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马太福音里头提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这里又一个严重问题了，你不要以为今天你决志信主了，你就买了上天堂的门票了。主耶稣说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只有一个条件。你别忘了刚才讲天国是什么，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你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神才在你身上掌权，你才能进去天国。 OK， 所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我们常常会弄不懂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主耶稣在讲那些人，他说我奉你的名做个奉的名，实际上他没有奉主的名，他是在做自己的事，他并没有遵行神的命令。 OK， 他只是说我奉，这是中国人叫什么，假奉，这个奉，假奉圣旨啊，你懂我意思？那个中国那句话怎么讲的？
阳奉阴违。
阳奉阴违。OK， 我们往下去。所以要紧的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啊。所以好，再下面一个乐园，是信主的人肉体的生命结束，灵魂睡了的地方，所有在主里睡的人都在那里等候复活。好，你记得主耶稣看他一起钉十字架那两个强盗吗？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阴声回答斥责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当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样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好，这个人是个强盗。当然在这我先跟你稍微讲一点，钉十字架的刑罚在罗马政府是必须你是反抗罗马政府的人，不是平常的刑事犯。平常的刑事犯他交给那个国家的人自己审判。所以当那个淫妇被抓到主耶稣面前，他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这是他们审判的结果。 OK， 你如果这小偷那也是你们自己管，甚至你抢钱也是你们管，你杀人也是你们自己管，但是你的行动是影响到反抗罗马政府的，才是钉十字架。所以他那个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说查不出任何的罪，但这个与耶稣一起钉十字架这两个强盗，因为他们可能所做的行动是反抗了罗马政府，有人可以解释这是他们当初的绿林豪杰，可能杀了罗马的政府的人，或者是抢了罗马政府的钱啊，是这种人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强盗，因为那种强盗是按照犹太人的法律是可以被石头打死的，用不着罗马政府去钉他十字架的啊，因为你必须要搞懂这一点，罗马钉十字架必须是反抗罗马的人。好，所以第一个，这个强盗就是这个向主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的强盗。我问你，他有没有信耶稣基督？他一定信，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他在这里求主耶稣纪念他，在这里他有没有尊主为王？有。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今日与我在乐园里，因为他是尊耶稣基督的主权，神在他身上可以掌权。好，我们往下去。主耶稣用乐园来表示一人死后安息等候复活的地方，与跟神的居所无关。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里的讲到乞丐拉撒路跟这个财主的故事，最后那个乞丐死后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暂时安息的地方，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乐园，因为他说他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与财主所去的那个阴间，但是你别忘了圣经没有提那是地狱。 OK， 地狱是到达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有个地狱啊，硫磺的火湖叫地狱，除此之外没有，只有这在圣经里提到过无底坑是观天堕落的天使的地方。 OK， 好，我们再往下去。天堂这个字 在彼得前书里头提到，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还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他。所以你可以看出天堂不是我们现在人所去的地方啊，因为在希伯来书里头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所造的圣所，只不过是真圣所的形象，乃是进入了天堂，如今为我们在显在神的面前。所以天堂现在是主耶稣和神所在的那个地方啊，不是我们说死后我们就上天堂下地狱啊，这是实际上这是从佛教来的讲法，在基督教里头我们没有这一个讲法，所以我就必须要跟你们弄清楚在这方面。好，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地做王一千年，叫千禧年啊。好，那叫做主基督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在启示录里面十一章里头提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叫做千禧年的国。最后还有一个新天新地，在希伯来书里头提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再来审判后，在生命册上人一同与主享乐之地。好，我们还是往下去。还有一个概念叫新耶路撒冷，这是指的将来啊。当这个天地被结束之后，也就是主作王在地上一千年之后结束之后，有一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在希伯来书里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就是在讲到当初亚伯拉罕他们这些人，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他们远远的望到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好，我们再往下去，启示录里头约翰看到了这个神把他带到将来看到了这一个城，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新耶路撒冷这个字。好，有一个图，经过时间的关系，你就往下。我这是一个 animation， OK， 先停在这里。好，这个图我分了两层，一个在上头的，一个在地底的啊。中间是我们现在的过程，哎，这个大概是没电了，它连那个什么都没有了，连那个 PowerPoint 那个 light 都没有了呀。本来我想用 LED light 给你们指的，等一下啊，我自己的可能还可以。我自己的在这里。好，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啊。这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一条线啊，那这边有两种人，一个是神的儿女，一个是其余不是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候已经去世的就睡了的人进入乐园里，往下去，其余的人就进入另外一个叫阴间，这个阴间我叫做暂时的拘留所。你们懂吗？现在在法院里头，你如果还没被审判，没被法院审判之前，你在是不是在拘留所里头？懂了吧？因为审判还没开始，还无法定你的罪，你将来往哪里去？是进监狱还是释放你？所以那个地方叫做暂时拘留所。OK， 所以实际上现在的阴间就是一个暂时拘留所。这些全部要等候审判。好，最后主耶稣在我们他来的之前有一个被提的事情发生，被提的事情发生是在乐园里的这些人先复活 往下去，然后活着的人一起改变身体，然后一起被提往下去，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第一个审判啊。这个审判是对神的儿女审判，审判的时候有些人是进入婚宴的门内，有些人在婚宴的门外啊。好，再往下去，好，其余的人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要经过神的愤怒，这是最后的一个很包括甚至小行星撞地球的事情都发生在启示录里头的号跟碗都属于神的愤怒。愤怒的时候大部分几乎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死亡啊，进入了这个阴间里头。再往下去，剩下来有一半的人进入叫做剩余的列国，因为主耶稣基督统治一千年，还有包括以色列受印的人是很少数的以色列人得救的啊，其余的以色列人同样进了这里。最后一千年完了之后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好，在这审判完了之后的结束，往下去有新耶路撒冷，这边是你记得那十个童女等待新郎的那个故事的例子吧 ？OK， 有十个童女不是在等待新郎，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拿的灯，灯代表什么？灯代表教会。你看那个启示录一开始，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面前走来走去。灯台是代表教会，他们拿的是那些灯台。OK， 最后有五个，当初我们以为这些人有五个是醒的，五个睡着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圣经你去看，不是五个睡着了，五个醒，连十个都睡着了。但是是不是十个都叫醒了？都叫醒了，所以是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叫醒之后五个灯里头。油足够，另外五个灯不够，油没有了，灯灭了。OK， 那问题那个油可不可以分？所以他们就问那个油的，你们把这油分给我们一点，说那个油是不可以分的。那怎么就再拿到油呢？要到卖油那里方去买。买是什么？付代价。也就是说，五个教会是在主的面前没有付上代价的。所以今天我再一次跟你们讲，受了洗你没有在神的面前付上代价，我跟你讲福音是白白得到的，但是你最后要到神那里去，你没有付上你的代价，对不起，你就是最后被关到门外的。当然你说关到门外也不错，最后也是在天上。但是你别忘了，你会在那里哀哭切齿，而且那是永永远远哀哭切齿，因为你会想到我当初可以在门内的。你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在门内，你被关在门外，而且你永永远远没有机会再反过来，你会不会哀哭切齿？你会的。我希望弟兄姐妹没有那一天，你真的在神面前要付上代价。付什么代价？主耶稣说你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就是一个代价，你要付出你的代价。好，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再往下讲这个题目了啊。不过你们，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照相，你们可以照相可以用，对不起，你要看上的一个字，我有版权的。所以你们用的时候别忘了这个出在何处啊。因为这个图我已经用了超过半年，从去年十月开始用的啊。就在我每个地方讲这个神学的时候，属于末世论的人的归宿里头啊，这个我跟他们讲你们可以用，但是不要忘了这个图是从谁那里来的啊。好，因为将来还可能我还继续写书的啊，虽然现在已经五本书了，但是还 差得太远了啊！对不起啊，我们往下讲，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往下去，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必须快点。好，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前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哥林多书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彼得前书说的，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走。神的家是什么？教会。OK，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何等的结局呢？所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里头，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我们把它全部放出来好了。在圣经上这些个地方，神都已经讲出来审判的标准啊，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全部出来了啊，有忠心见识的人和这一些做 十个童女的比喻，和5000两2000两的比喻，一直到山羊绵羊的比喻，这些我相信王牧师在你们中间都会讲的，所以用不着我今天再提醒你们了，时间关系我们必须得跳过去。好，路加福音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说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服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有。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都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变卖自己所有的，跟从了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或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就是付代价。刚才讲的骆驼的针眼，好，到下一头一张，针眼不是真的眼。在耶路撒冷的城门旁边会有一个小门，晚上城门关的时候，如果有人回来晚了，但是他不能为你打开大城门，因为很危险，所以他只能给你开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只够一个人进来的。那你如果带了一大堆骆驼，你的财产，你的做生意的买卖，对不起，你只能你自己进来，那个骆驼进不来，那些东西都进不来。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要把你所有的财产都抛在门外，你如果想保命的话，因为在外头就有盗贼的。这就叫做骆驼穿针眼，你要抓住这一个，你就懂得了为什么你必须要把你的钱财，地上的钱财都放掉，你才能想进天国。好，我们往下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天国，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里只有一个字，努力进窄门。好，往下去。进窄门，你刚才看到刚才那个城门，那个小子门是很窄的，你需要弯腰才能跨进那里头去，而且要弯着腰跨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进窄门是要弯腰，这表示我们进神国要谦卑的心。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意味着服务在神的主权之下，承认神是主，人是人，并完全的顺服神。进窄门相对窄宽门而言是不容易的，是不舒服的，这表示我们进神的国要付代价。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大，罪恶努力实在很强，我们在罪恶里头很深，所以我们常常会不愿意忘放弃我们在地上的这一切享受。主耶稣说，用努力这个门是含有不惜计这个代价，要拼命的进去的啊，所以是一种不舒服的一种进法。也就是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好，所以主耶稣宣告，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在挑战我们的心，看我们是否愿意服从他的呼召，是否把他赐给我们的救恩当作最宝贵的。 宁愿付上代价，甘愿为此摆上自己，顺服基督的王权的他主权，这是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能够施展出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所以你有没努力的进天国？你要没这个心，你是没有付代价的。因为努力就是要，你锻炼身体要努力锻炼，就是要付代价的啊。耶稣来了是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仅仅是要我们在上天堂，同时要拆毁我们在旧生命旧性情，使我们向罪死，并且为作为基督的门徒一生一世顺服他的主权。好，我们可能时候不多了，我们就往下跳。 OK， 跳到结论。 OK， 好，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遵守神的命令，尊他为王，有他在我们里面做王，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天国就是神的居所，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地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只要神在那里做王，那个地方就是天国。耶稣说，人若爱我，他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神与我们同住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不管环境如何，甚至遭遇了苦难，只要心中有基督做主，天国就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蒙恩得福，活出神儿子的形象，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其实超过了一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了解到主你神掌权的地方就在我们心里。主啊，真是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真是能够遵行你的话语。主啊，真是让我们在地上你没有把我们提走的那一天，没把我们在让我们还在地上的这一天，就能够知道如何去遵行你的话语，如何在主你的面前能努力进窄门。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不能，但是主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些能力靠着主而活。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